我们继续查考的是加拉太书。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加拉太书第六章。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
我们在生命的实践的部分，我们可以继续在第五章的第24到26节，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信徒归主的时候，虽然他们已经将肉体和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是一个过去主动的语态，在第24节，但是他们仍然要继续不断地顺着圣灵而活。这个继续不断的这个主动的行动，其实靠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靠着那唯一一次被动式的那个行动。什么行动呢？加拉太书的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是一个被动。我已经与基督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动的把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靠着那美好的决定性的那一次被动式的行动，我已经与基督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信徒，我们只有靠着信与基督来联合，然后呢，我们就是与基督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知道耶稣替我们死，而不知道我们已经与主同死，我们就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什么叫基督替死呢？基督替我的罪死，他无罪，代替我这有罪的。那么我在他里面得着了恩典，以后呢，当我犯罪的时候，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认罪，主就赦免。我犯罪，我认罪，主赦罪。这个不叫得胜基督徒。我只知耶稣替死，而不知道我已经与主同死，那很可惜。当我已经与主同死，主就将他复活得胜的生命放在我的身上。十字架上有主，同时也有我，在十字架上何等的美好。我与主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就可以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信徒不断地选择主动地来顺从圣灵而活，靠着是那个决定性的那一次被动的行动，就是我已经与主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这个救赎的事实就成为了基础，我们就履行了将肉体跟他的邪情私欲置之死地了这样的一个道德性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就能够靠主活出美好的见证。保罗强调新生命就要有新生活，这一贯的强调的，他在每一卷书信都是如此的。信仰若不落实在生活中，这个信仰它的意义在哪里？它的功效在哪里？什么是新生活？就是依从圣灵而行的那个就叫做新生活。那么在第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你会看到这节经文在原文里面是一个交叉排列法，得生靠圣灵，靠圣灵行事，让我们看见反复的被提起来的靠圣灵，也就是保罗所强调的五章二十六节，回到了第十五节的那个主题了。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那么在最后一节呢，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用这样的一个消极的方式来表达顺从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落在这个光景当中。然后这一节它又是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一节呢跟前面的经文呢关系更密切一点。所以呢，我们再强调弟兄姐妹，让我们看重教会生活吧。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借着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来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真实的可以学到生命的功课，那就是彼此的功课，唯有在教会可以学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过教会生活。如果我们还没有合适你的教会，你还没有教会生活的，祷告上帝 为你预备一个最合适你的教会，你投入其中。当然整个神国度里面的都是与我们有相同生命的神的儿女，但我们不是宇宙人，我们还真的必须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也就是你要进入一个实质的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能用其他的啊，或者我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啊，或者我自己研经，那都非常的好，但是教会生活有它实质的功效，教会生活有它实质的上帝的祝福。我与人的相处，我怎么样的学习柔和谦卑，我怎么样的学习侍奉的真理，我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想到要去聚会了，你心中有没有喜乐呢？你有没有预备好然后呢去参加每一个聚会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祷告，求主呢带领我们到一个最合适我们的那个教会里面去，我们就可以真实的发现神的心意就在那里，神的心意就在我们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团契的当中。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帮助我们生命提升的。新生命的实践呢，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彼此相顾，向众人行善。我们所谓的善，它不只是修桥补路、周济贫穷，它不只是这些词汇的事。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所以行善就是行合神心意的事，所有一切合神心意的事，那就叫做善事。好，在第六章进到生活里面，非常实际的，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偶然被过犯所胜，他指的意思呢就是出其不意的被抓住，他不是一个故意的，他不是一个蓄意的犯罪。当然虽然不是一个蓄意故意的犯罪，但却不能够免去你当负的责任，这是我们都了解的。但保罗说呢，如果有人在这样的不知不觉当中呢，他落入了一个试探，他跌倒了，他软弱了，不是他蓄意的，但是他的确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挽回这个字的意思很有意思，它的意思呢就是成全，也有让他恢复原状的意思，可以用来指呢修补这个渔网，它也是一个医学的名词，指的就是结合那个断了的骨头或者脱臼的骨节，就是纠正了。这个挽回放在这样的经文当中，它是什么样的意思？让这个软弱的弟兄恢复吧，帮助他回到原样吧。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我们有谁是永远刚强的？我们岂不也是常被软弱所困吗？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说要把他们挽回过来，就好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十四节，保罗说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不会今天在高峰，明天立刻跌到低谷，不会的，太戏剧化了。我们属灵的光景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没有注意，它就往下坡，它就滑下去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自己站得住啊！我们自以为自己站得稳的，很快要跌倒。求主保守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紧紧地跟随他。但是我们周围有软弱的，就像我们也曾经软弱，那我要怎么帮助他呢？你会思想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老约翰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保罗跟约翰不是有一些矛盾跟冲突呢？不是的，约翰那个地方所指的不犯罪，指的是不继续犯罪，不故意犯罪。凡从神生的，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会继续犯罪，甘心犯罪，故意犯罪，持续犯罪，不会。心中有神的灵，心中有主的生命。但是当试探来敲门的时候，我开了门，我就落在试探里面，我没有对他说不，我就落在引诱自己所觉得网罗的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他旁边需要有人帮他。我们思想到彼得，他三次不认主，虽然主回头看他，他也真的就出去痛哭，但那是何等的伤心啊！他把爱他的主给否认掉了。但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当那个主复活的消息或者坟墓空了的消息传报过来的时候，你发现是彼得约翰两个一起跑到空坟墓门口的。为什么约翰那个时候在彼得旁边呢？彼得可能一个人难受流泪，主的眼神看着他，他痛哭，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他在一个小使女的面前他都否认主的事实。那三天他怎么过的？约翰竟然出现在彼得的旁边，他们两个是一起跑向那个空坟墓的。我们思想到约翰，他真是一个把弟兄再次的挽回，恢复原来的样式的一个好同工。所以保罗说，你们这属灵的人，顺从圣灵的，被圣灵所管制的，那么他们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信徒要把他挽回过来。他也曾经软弱过，所以他能够特别的去体谅，去体谅这些软弱的人。他不会自以为了不起，他会想到自己的光景的时候，他更能够会用一个温柔谦卑的心来对待旁边的人。但是呢，当我们做挽回工作的时候，保罗的提醒非常的重要，你自己小心，免得被引诱，你小心被他拉下去。我们的爱要有方法，我们的关心要有方法，要有智慧，要有从神来的智慧。你们属灵的人，你发现是复数，又当自己小心，那是个单数。所以你就会看见保罗从这个地方，从复数到单数，从教会集体意识到个人意识，保罗都表达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你关心是你在关心，但是你们属灵的人，那不止一个属灵人，所以还是有一批人，教会里面这些真实的信徒，自己小心。当你在做关怀工作的时候，你更要紧紧抓住主，你不要以为自己多有爱心，多有能力，多有智慧，你看我做得多好，我带回多少的人。只要我们有一点点骄傲的心，事情就绝对不会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发展，因为我们给撒旦留了空隙。那么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重担这个字，它指的是一个无法承受的重压，需要别人来分担。那么互相担当，也就是表达出责任与关注。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分享的喜乐加倍的多。我们与别人分享喜乐，更喜乐。我们分担别人的重担，我们肩头的担子就轻省了许多。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如此行，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高过摩西的律法，因为它是爱的律法。就好像在罗马书13:8，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刚刚我们讲到教会生活的宝贵，教会生活的可爱，教会生活的真实，就是我们都在经历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喜乐加倍的多。我就想到我参加教会的一个小组的一些情况。那么小组弟兄姐妹呢，去关心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先生他患了脑瘤，小组去关心他的时候，其实他的病况也越来越沉重，几乎后来眼睛就没有办法看见了。正值壮年，工作也开展得不错，但是这样的一个苦难临到他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苦难，上帝也让他们经历到有人关心。他们后来都信了主，在教会里受了洗，关心了半年。我们非常非常不舍的就是这个弟兄，他后来他还是安息在主的里面。那是一个半夜，他的妻子打个电话给他的小组长，他只是告诉他，我的丈夫被主接走，没有做任何的要求。当半夜2:00多的时候，啊，一个伤心的母亲带着两个非常幼小的孩子，当车子到了殡仪馆的门口，弟兄姐妹，那一对小组长夫妇站在那里等他，陪着他办完了后面所有的事情。当我每次想到在那样的一个冷夜漆黑的夜里，小组长夫妇站在殡仪馆的门口等候着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这就是分担的一个重担，真是感受到那个温暖，感受到那个爱。在3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那就是自欺。讲到了一个人属灵光景的可怜，就是他没有他还自以为他有呢，那就是他自以为了不起了。好，保罗说这叫自欺。那因此保罗提醒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是允许人自夸，而是强调个人的责任。每个人必须，事实上也只能为他自己负责。加拉太人对犹太派基督徒那虚有其表的行为在夸口，那么他们引以为荣的就是在别人。保罗也是有夸口的，但是他夸的是基督借他所做的事。就像罗马书15:17-18，保罗说，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也是有夸口，但他指着主借着他所做的事情。5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好，这个担子哈，跟2节那个重担是不同的字啊，在用法上啊也有不同的含义。好，这个地方的担子呢，就好像旅行的人他自己要背负的那个行囊，他不能推卸给别人。那么这边告诉我们，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而且他用的是一个未来时态的担当，表示这个事情你就应该要这样做，你自己的担子，你的行囊你自己背。那么也含着有在审判之日我们必须要向神负责的意思。6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单是在物质上的一个分享，也是受教者与施教者之间有完全的团契。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教会的生活。我们也看到提摩太前书5:17，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 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呢，传福音的人他有这个权柄靠福音养生，我们也要多所关注与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主帮助我们更清楚知道在我们的信徒生活当中该如何去实践的。主啊，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靠你站立得稳，也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肠，让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给我们智慧与能力，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去挽回他们，也让我们扛起自己的行囊，也分担别人的重担。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